人生的答案和出路呢，通通都跟神有关。读完这一季的传道书，大概你已经认识到了，是的，我所经历的一生福和祸是神定的。我们不单止可以用过去的救赎的神学的角度看人生，当然我们理解是有些事情是我们做事的对错抉择的后果来的，有没有得罪神是有关的。不过在这一季我们认识到福和祸，就连虚空都是关神事的，人生有怎样的际遇结果等等，都是神所定的一份的礼物，是祂所定的物质的秩序。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日光之下的生活当中，祂分派给你和隔离和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的一份福乐和职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读到传道书最后了，我们会看五大段正文的最后一个段落，并且在这五大段之后的一个全书的总结和后记。上个礼拜你应该听过一句，人生和世情其实你有很多的不知道，是吧？在这些未知当中，我们怎样样去前行呢？传道者有些什么去教导我们呢？我们再一次将这段时间先交托给主。神啊，求你的灵引导我们，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读上荧幕的经文金句，给我们不单止看到是字眼，却是读到当中的精义，让你的灵活化我们的内心，从我们领受到出去教会，能够在生活里面的点滴去前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今天经文的第十一章，其实继续去讲解在创造的观点看人生有三个的秩序，他们互相运作底下出现的情况，和你温习一下。在创造的神学里面有三个的秩序，第一个秩序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关乎道德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行事为人的标准，是非黑白，而且神是会赏善罚恶的。而另一个秩序就是传道书经常去提，差不多全本书的主题，在这个日光之下受造的物质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呢？原来当中神就是去让万物都有限期，有定时，神也都掌管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一份福与祸，这个是物质的秩序。而第三个秩序是功能秩序，也都是在这个第五大段里面重重复复去提的，就是创造主给你和我每一个人有特质特点，你和隔离那个不同的，你就要用你自己的特质特点，一生的经历，神给你一个任务，所谓的召命，你就去活好它，发挥好它。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人生是有意义的。所以在功能秩序来看，理论上应该是种瓜得什么瓜啦，是不是种豆得豆啦，你摆上去的努力是应该有预期的回报或者果效的。但是当物质秩序一起去运作的时候，在你劳碌一大云一大轮，可以是没有成果的，可以是智慧人救了个小城却是不被纪念的，这个上个礼拜你听过的。很多努力却是没有一个好像明显的果效或者回报，你没办法掌握控制。所以有人就会开始问，当他见到在道德底下本身有标准，应该是赏善罚恶，但是为什么恶人当道的呢？那我还要不要努力去发挥我的功能？当我按着预期的方向去努力去做，但又要我接受个结果不可预知，那我真的要这样样？为什么我不歇活？为什么我不去好像人家这样样，恶人这样样浑浑噩噩过一生呢？传道者说，是啊，我们就是不可以。他是要我们积极的尽力的去活。我请大家帮我读出十一章的第一节，预备起。要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你必得回。就这样看这节，有几个可能的解释。有释经学者认为，将粮食撒在水上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是叫我们好像不要这样做啊。但亦都有人话咧，唔系啊，呢度系解做咧，你要将你所得嘅粮食 要分派俾人，帮助有需要嘅人。加上咧第二节又提啊嘛，要分做七份八份啊嘛。啊，咁你就好似咧讲紧，你成为一个乐善好施嘅人。你今日帮人，有一朝一日咧，人哋就帮翻你。啱噶，呢个系犹太里边佢哋都有咁嘅教导，常常要施舍。不过我哋要问呢个系唔系传道书喺度要讲嘅道理呢？而且有一个明显解决唔到嘅类比啊，就系嗰一句将粮食撒在水面上。原本嘅文字咧都系解作让你嘅粮食浮喺水面上。如果咁样睇咧，将啲粮食浮喺水面上有啲咩嘅功用呢？达至点样嘅果效呢？加上传道书系以所罗门作为背景去写嘅。在所罗门的年代，他就很有智慧地展开了航海的贸易，为他的王国带来财富。在经文里面提，在他的王宫里面，银子算不得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有船队，不单止一队，还有两队，很多的船在运行。他的船几年回来一次，将他的货物交换了金银象牙，很多珍宝带回来自己的王国当中。不过船队的贸易是不是必赚的呢？大概不是。很多时候在古代的世界，海是邪恶的，海的风险是预计不到的。于是乎你会记得在约拿的年代，他航海差点沉船。就算几百年后的保罗新约的世界，我们上一季读了保罗很多的行程，他都有沉船。在这个地中海的世界，他们的海上的运作是预计不到，预测不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怎样让船能够有回报呢？怎样用粮食换到其他货物和金银，而且是能够拿得回呢？所以传道者在第十一章的二节所讲的就有道理了。你要分为七份，不单止是一个完美的数目七，你还要做到七加一加零一八份。你就将你的船队分做七八队，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尽力分散当中的风险。面对不能够掌握的未来，传道者他没有说我们就歇，我们就放低就由他，不是用消极的态度，无奈的态度。相反，他是说我们人因为没有把握，我们更加要在我们能够的范围里面做足功夫，尽力去做。几年前呢，有位教会的在银行界工作的弟兄就来跟我们传道同工讲一些讲座，教我们教牧怎样理财。大概他知道我们教牧呢，即都污水上蒙查查，不太懂管理金钱。他就提到基督徒都要务实理财，特别在这个人生当中，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资源，你怎样去计划你步入退休的年日呢？你怎样去预计好做好规划呢？用你今天有的那一份去好好铺排呢？上完这个讲座之后呢，我就立刻回家看看自己份 MPF。咁我发觉，咦，原来呢几年都累积咗一啲亏蚀。点解啊？因为我冇理到，我冇尽力去睇，去所以咪要承担嗰种冇理嘅后果咯。你话唔系神保守你嘅咩？神俾咗你噶啦，但系你冇去好好尽力去管理。于是乎，我就按照学习到嘅原则，好几年就开始咧，就真系将嗰啲嘅 MPF 咧，就按住当时可以自己承担嘅风险。分散在不同的项目这样去运作，一年看一次两次，不用经常看的，有需要的就调动一下它。这样几年下来，我发现啊，感恩又没有亏蚀了，变回正数了，可以取得回我可以有那一份了。传道者教我们，神给你的一份你要去运用，你要去在当中尽力去做好你的责任。而且他在第三到第六节，他继续用第二幅的图像讲农夫种田的比喻。他说你不要因为这些不明朗的因素变得消极，或者只是在观望。他在说看风的不撒种，观云的不收割。其实这个强调他们在看而不做，只是在杞人忧天，望着环境的变化，风云变色，就坐在这里希望等到一切变好才开始。当然在打风的当刻你就不会种东西的，但是呢你看到的风云不是只是打风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过分等待一个所谓最佳时机，甚至你要说我要看透神 所作的定时才去做应该做的事，这样的话可能什么都做不成。当一个人只是专注忧虑环境，他不能够好像农夫那样，不能够去撒种，不能够去收割，到时候只会一事无成。其实传道者不断提我们，我们实在有太多的未知，既然我们没办法掌握这一切的不知道不晓得，我们只需要去承认神这位创造主就是掌管一切的，同时我们去勇敢去面对我们要负的责任。撒种的你就早又撒晚又撒，总之你一日落来撒落来的种子总有是会成长的。很多的未知当中，但是你要知道神已经给了你要有的资源、功能、特点，他只是想你打开这份礼物，好好运用你的人生特质。曾经看过一条短片，就讲一个孝顺女，就在过时过节就买了一部平板电脑，就是 iPad 这样送给妈妈做礼物。妈妈一收到，她就将它放在一边，就继续煮饭，没有打开过那份礼物。有一天妈妈又要煮饭，她入到厨房找完一大轮东西，看到旁边有那盒平板电脑，就打开来看，就说啱用了。原来她那时候找不到砧板，她觉得块东西都够实正，就拿来切菜。当然这个是一个笑片的桥段，但你会感受到呢，如果那个妈妈这样去运用那个平板电脑送给她的女儿会怎么想不是吧，或者她会很失望，她会觉得很伤心，那份礼物没有好好地被运用，送礼的人的心都沉一沉。其实这段经文就是提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不明朗的因素、环境的变化你变得消极，反而你面对这些未知，你可以尽用神已经给你的资源、才干，积极的用到尽，活好你的一生。你有责任做好你份内做的事，你积极活，尽力行。这个是第五大段最后讲到功能秩序提我们的。去到第十一章的七节至到十二章的八节，就是全本书的结语 conclusion。当中总结了两方面的智慧，即是说其实你看了一大段，可能即是看了很久了，你什么都不记得，你就带着这两样东西走了。是什么呢？我请你帮我读这一节的经文，预备起。年轻人啊，
你在幼年时要快乐，在壮年的日子要使你的心宽敞，顺着你心所愿的、眼所见的去行。
这里提我们第一样总结全本书要学到的东西、带走的东西，就是要常常快乐。这件事不是只是年老才要学会，不是等到看东西看到化晒进入化境才有快乐，反而传道者说你趁后生越早学会越好。正如箴言很多时候传道者一样，他用个结论向着仍然有一生的青年人去讲嘢。我儿啊，希望他们正值当打的年日，趁着年轻还有生命的力量的时候做些什么事啊？要快乐咯。如果按照原文的直译，都可以留意有些字可以这样译的，你当快乐，而且你要去让你的心去享那些好的东西。这个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在创造里面顺着你的心所愿的、眼所看为好的去行。让你知道，这个总结就是提醒你，哇，前面我们讲了五大段，重重复复都提你几样东西的，享乐啦，是不是？吃喝啦，自得其乐啦，看为好啦，这些重重复复最重要的就是神让你享受他给你那一份的礼物是有快乐的。那你说明白，趁后生嘛，牧师我不后生，那怎么算呢？以前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不过现代医学昌明，生活质素改善，人很长命的。之前讲过了，香港人是全世界平均年龄最高的，就是的地区的人口八十几岁。咁加以前我哋杜甫呢个诗人就话：人生七十咩话？古来稀，稀乜嘢啊？而家周围都七十，唔稀啊，系嘛？系啊，之前仲有传过嗬，联合国话调整嗰个所谓青年人嘅定义啊嘛，18岁到65岁都叫青年人啊嘛。 係嘛？我哋好開心啊嚇，個個都青年人。不過我走去 fact check 啊，原來呢個係謠言嚟嘅。然後國澄清咗啦，佢話我哋冇改到。青年人嘅定義咧就係15至24歲啊。我哋呢度我諗25歲以上嘅都極少咯。啊，25歲以下極少啦，係嘛？個個都係過咗25歲咁滯。你唔好失望，世界會喺今天睇年青人好似係寶，但係聖經卻唔係咁睇啊。佢唔只係要年青人識得去快樂，唔只要年青人學識睇生命為好，佢卻係提我哋啊，提啲乜嘢啊？第七節嗰度話光是美好的，眼睛得見天日也是好的。第八節嗰半節你幫我讀啊，人。要快乐，无论你是几多岁，传道者不是用我们看生命安乐的角度来看快乐。为什么？他说光是美好的，什么意思？就是圣经的诗歌智慧文学里面常常都用光来到代表生命。诗篇36篇9节这么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其实就是说神就是那个生命源头，我们近他我们就得着生命。所以这个光是代表生命，有生命就是美好的。而且无论是多长命，活了多年，你都可以在你这些年日里面去享受快乐。有没有留意到，无论是任何年龄，所有人不是等你退休之后，等你考完什么试，等你做完什么大单的生意才有资格快乐。也不是说15至24岁的年轻人才有资格快乐。而是每一日只要你能够擘大眼起身，眼睛得见天日，有光，有新的一天，你就享有上帝赐给你那一天的快乐。当孩子仲小的时候，就教他们祈祷。怎样祈祷？就用这句啦，感谢天父给我们有新的一天，今天都很开心，因为就要他们搏下去，即是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去到他们大大下就听到这样的祈祷了，感谢天父给我们有新的一天，今天都很开心，今天都被妈妈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好像有点矛盾，被人罚完又开心。那时候我都想想是不是要教他们改一下怎样去祈祷呢？读完传道书我就觉得不用改了，这个就是智慧了。有新的一天就可以快乐，就是快乐了。是啊，当我们能够见到天日有生命的一刻，早两个礼拜我们讲那段活久比死丝好，因为有生命嘛，有生命你就会有神给你的快乐。不过我们会问，有时候快乐不起，传道者都明白，所以在第八节的下半节他继续这样写，你又帮我读这半节吧，预备起。不过是啊，有些时候真的很虚空，很多的黑暗的事情发生，或者经历自己个人的际遇，会不快乐的。那是不是真的要脱离困境才快乐呢？是不是要储了一大笔退休金能够提早退休才快乐呢？怎样才可以容许自己有快乐呢？在黑暗的日子里面，这些定时的来到的确令到我们人生感觉到虚空。这一季我们明白了，一阵风一啖气，你不掌握，你不知道，你不明白，有时候觉得没意义。而且这里传道者承认这些日子怎样，第二行将会很多，这些日子将会很多，是不是事实呢？是的。早几个星期我们家事分享不是就是说请大家征稿下这十年来，顶住你想想你这十年，你来到这个位置看前十年，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快乐还是不快乐？不如我又做个统计，你觉得都是快乐的举手。都有些人举的，有些人就有少少犹豫，有些人不举了。是啊，我们很复杂的感受。十年里面有没有好日子过呢？你可能会不知道怎样 去决定。当然这两年 可能已经足够抹杀晒你十年觉得快乐嘅事。这些日子很多，但系作者做咗个比较，喺第八节开头嗰句原来可以咁样直译嘅，因为人若活了多年，就当在这一切之中快乐。你留意到快乐同埋黑暗都有多字，系咪？你再睇清楚，嗰啲嘅黑暗同埋快乐个单位系唔同。黑暗嘅日子系用日计嘅，快乐咧年，用年计噶。光是美好的，当你有生命嘅年日，呢啲快乐系好多好多。所以有今天，你就应该要常快乐啦。有新嘅一天，你擘得大眼，呢一天又系新嘅开始，你可以喺呢啲年日当中快乐，享受神俾你嗰一份嘅礼物，神好高兴赐呢份礼物俾你。呢个系传道者想你待住嘅智慧嘅第一，常快乐。喺呢一大段总结里边嘅第二方面，传道者要你待住嘅智慧。我又请你帮我读呢半节经文啦，预备起，在你作年嘅日子，当纪念你的创造主。第二个要带走嘅就系要纪念神啊！纪念神啲乜嘢嘢啊？我哋睇翻前边两节十一章九节呢度都出现神啦，去讲到咧，你要知道前边你所享乐呢啲事咧，神必审问你。啊，是不是要记住神会看着你的？啊，玩还玩，啊，不要玩到创晒，玩到过晒龙，啊，我会看着，最后会审你的，不要当神没到啊。是不是这样解呢？是不是继续用道德对错的角度来去读这一节的经文呢？其实十一章的九节按照原文还可以这样去翻译的。但你要知道在这一切的事上，神必带你进到秩序之中。连同本个月的金句同样出现，神必审问你。我们在今个月的金句很易记的，传道书的1:2:1:3:1:4，十二章13:14，在第14节那里，这里提到神必审问。但如果用求先那个翻译都可以这样去译的，不如我请你帮我读红色那部分好吗？预备起，因为这一切的作为，连一切不被知道的事，无论是福是祸，神必带进秩序中。我们过去看十四节，很快从一个救赎啊、道德对错的角度去解读，以为虚空的出路就只是，你做还做，不要乱来，神会审你的。当然，这个在圣经其他地方有讲是真理来的，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审问。但在传道书，我们读了三个月了，我们很明白到从头到尾传道书用一个创造的角度看人生。在这个日光之下的世界，神有一些规律，他的秩序用这个秩序去运行。就算你说是啊，那这里都提啊，即是人所做的每一件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即是收收埋埋匿埋那些衰嘢，想啲衰嘢，神都会审的。啱，再讲一次，在圣经其他的书卷会这样教导这方面的真理。不过是不是传道书这样去教呢？又为什么红色那部分我们会这样去译呢？再一次我要感谢神赐给我们华人教会有已故的杨石昌牧师，他从他原文的释经得出的洞见，他提审问或者审判这个原本的文字，在圣经里面呢还有些时候是解作管理、治理和秩序的。这个字也都用在名词的时候就变成士师。圣经的士师做些什么？你记得很多时候都是打仗，是不是帮以色列人从混沌当中回复一个秩序，管理他们、治理他们。有多少段的士师的经文里面是讲他们去审判的？似乎很难找到。所以这个字的确是可以理解为一个治理和秩序。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翻译更加贴切整个传道书的脉络。隐藏的就是说你不知道的东西，前面不断重复未知、不知道。善恶其实很多段出现过，是说福 同埋祸。而呢啲一切你唔知嘅嘢，呢、这个物质秩序所发生嘅福同埋祸，神就系摆佢所定嘅秩序当中。系啊，当佢咁样做，就将我哋人所经历嘅虚空去明白，呢一切嘅源头就系佢。我哋能够去纪念神，亦都记得佢所定嘅呢一个创造底下嘅秩序。如果咁样睇，我哋就可以有啲鼓励啦。认识有啲弟兄姊妹，佢觉得咧自己咧唔敢太 enjoy 自己嘅生活嘅，多啲运用自己嘅钱财去食一餐好嘅，去个旅行，有时候会觉得内疚，低调啲啊，偷偷地静静鸡，唔好俾人知。有时候咧，好似咧感觉自己用多少少自己嘅金钱，就系做咗坏见证。嗱，当然圣经都教我哋要节俭，要好好地去管理，但系。传道书提我哋唔止咁，你都可以喺神赐俾你嘅一生嘅资源当中，你可以享受你嗰一份。你都要纪念神，而唔系要你消极惧怕神会罚你，所以你惊住唔敢咁样用。神俾你一份，你可以系喜乐嘅去领受，喜乐感恩咁样样去享用。而翻翻嚟十二章嘅第一节，当你享福自得其乐嘅同时，你就记得咯。你纪念你的创造主，他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秩序，虚空的本质，凡事有定时，很多东西都不会长久，你没法强求控制。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你是什么年纪，幼年、青年、壮年都好，按照原文意思，重点就是你在一切的年纪，你都要纪念，记得神，神就是你和你人生际遇息息相关的。既然是这样，你就不要等到你衰退无力步入死亡的日子。今天我们没有读的十二章的二节到十二章的七节，是有一大段的比喻，是讲人的功能衰退，人年老的状况，耳聋眼蒙，步入坟墓的情景。他说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才来记得，原来我的一生是在神的秩序底下运作的。不要等到那日，记得神给你有这个秩序，纪念他。我曾经在某些讲道当中分享过一件伤心的往事。在我大学的一年班的时候，我婆婆知道我住宿舍。你知道年轻人自己生活有时候都饮饮食食就很求其的。婆婆又挂心我，于是就偶尔就煲下汤给我喝。有一天她又打电话给我，阿辉，我煲了汤，你过来拿吧。咁我咧就有啲唔係好情願，因為要由薄扶林咧就走去葵涌啊，攞完嘢就即刻又要翻薄扶林，覺得路途遙遠嚇，嗰時候冇咁方便嘅。咁啊去攞完個湯啦，咁就其實嗰排咧好忙啊，預預備好多嘢，翻到宿舍咧就即係將個湯擺喺雪櫃裏邊，做完嘢先飲啊諗住。於是者咧就咁樣樣一路去忙自己要忙嘅嘢，忙完曬啦，預備好完曬啲嘢啦，已經幾日啦。於是就想，咦，自己又攰又殘，可以補一下啦。咁就於是就諗住走去 pantry 度打開雪櫃，攞翻婆婆預備嗰支湯。一打開攞起，哇，咁多料嘅今次，有鮑魚仔喎、哇，仲唔係一隻喎，有幾隻喎。婆婆落好重料，咁諗住攞去叮，打開個蓋，熟咗啦，啊，壞曬啦。不要等到那日。为什么是遗憾呢？我婆婆早已回了天家，我没可能在这一生再喝到她煲的靓汤，将来都没有了，因为将来我们不会喝今天喝的东西了，是吧？圣餐那个都不会再喝了，学新的。你以为有些东西你可以迟些吗？你在今天你就记住神定的秩序，纪念祂这个秩序，你一生的遭遇都在他定的定时和秩序里面。传道书让你和我明白，日光之下人生之所以虚空，是因为这些有限，有到期的一日，有突然间出现的时候，但这些虚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可以是甜美的，光是甜美的，美好的，表达生命仍然虽然是虚空短暂，但可以是美好的。所以你的未来虽然未知如何，你仍然可以尽情去经历这个不会再重新来过， 死后不会再接续日光之下的短暂人生。在这一生里面的工作、知识、智慧、各类的人际关系、你所爱的、恨的，在你死之后都不会再延续了。咁嘅话，呢一生嘅呢一份弟兄姊妹，系咪显得特别贵重啊？神赐俾人日光之下嘅人生，果然系一份礼物啊！而传道者强烈提我哋去到总结，都提我哋你要快乐去享用神俾你得到嘅呢一份嘅礼物，呢个人生，你尽心尽力去爱你身边嘅人，尽你一切嘅力量去发挥你嘅功用，照明，就算明天遇到好多嘅未知。你就是尽你所能去活，在那个时候把握时间，活好今天。这一生的一切，弟兄姊妹，你记得只是一次，不会回头的了，不会再有的了。就好像那壶汤，我一生都不会再喝到了。正因为不会重来，你要趁着今日，不是消极的，你不是怕神去罚你，所以你要好好地、去活。而是你去享受神给你这份礼物，纪念他这个创造的人生。虽然当中有虚空，你记得你自己不过是人，你记得这一切的秩序，你记得神将你放在这个日光之下的物质秩序，为的是要你及时去享受他所赐给你一生种种的美好。在结束的时候，我都想同大家睇埋我哋嘅金句嘅第13节。呢一句金句嗰度提：你们一切都听见了。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呢一节亦都可以咁样去译嘅。不如我请你读出红色嗰啲，唔使读括弧，预备起。
这一切都听见了。应当尊重神，遵行他的吩咐，这就是完整的人生。
这一切都听见了，这三个月我们整本传道书浅尝过一次了。其中的教导，总而言之，就是应当敬畏神。什么意思？就是尊重神，他就是这位赐给你有人生礼物的主，你谨守他的命令，他的吩咐。吩咐乜嘢啊？咩都唔记得，记得嗰两样啊！你要去快乐，享用佢俾你嗰一份；你要去纪念你呢一生所经历嘅，都喺佢秩序嘅管理底下。因为呢一个系每一个人嘅本分，或者直译就系咁样嘅话，你就有一个完整嘅人生。神俾你嘅，你尽力用咗啦，呢个就系完整噶啦。弟兄姊妹，人生的答案和出路通通都跟神有关。神愿意你享用祂所赐给你的一份，就算是虚空短暂，你尽力亦都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美好的人生。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纵然在很多未知里面，我们很确知你爱我们，你给我们人生有很多美好的事，你让我们得福多过得祸，让我们经历的纵然不明白，但你总是看顾保守，我们人生处处都见到你的足迹。求父让我们领受了，在生命里面我们更加懂得看，懂得看为好的我们就去行，亦都去享用你俾我哋呢一生嘅福分，尽力爱人，尽力爱你。多谢你，我哋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